样的人真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但你没有晓得，这样的也是罪人，因为大卫他后来承认，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。所以永远要记得清楚，虽然圣灵与你同在没有错，但这不是保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，我们就被肉体裸去了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大卫应该是保持得胜的高度，应该要保持胜利的高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稍微一放松，你看见问题就来了。所以本来大家都在打仗的时候，他可以一睡觉睡到晚，睡到太阳快平息的时候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放松了。你看见吗？从一个人可以一直呼呼大睡，也不管天高地厚，你就知道说他觉得我胜利，我胜仗已经打过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大卫属灵最高峰的时候。如果你仔细看前面所有的几乎的版图，是从埃及小河到什么呢？到幼发拉底河。那现在是局部性的，就是说这个亚扪人老是来侵犯，老是来侵犯。所以大体来说，大卫可以说他一生属于最高的地方。但是要记得，一个人在高的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，明白？还有你说真的是最高的地方，不要说巨高的人会头昏昏的，你知道就巨高症的人一看到下面的是高，在高的地方就不行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很有理智的人，这是人性，你明白？就是你没有惧高症的人，你到了最高的地方，你多少这个人有几分 dizzy， 多少你看见这个人不大，你知道这不容。所以高不是高是一个很大的，就是你站越高的位置，请大家记得，你要能够保持你的稳定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大卫就在他最高的时候，他跌了最低的地方去。所以他最得胜的时候，结果他最失败的时候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求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真是高处不胜寒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站在属灵的高峰，那就是仇敌要把你打倒的时候。所以你只要到黑门山，你就看见狮子洞，你就看见豹子，有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仇敌来往的。所以当宾威师母他写这个灵命四层的时候，讲了最后一层升天层，但也是真战层。为什么呢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第二章。但到第六章你看见基督属灵的征战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大卫放松了，大卫可以一睡就可以睡到太阳平息。你看他的同胞在那里打仗，他的同胞在那里没有安息，同胞在那里流血奋斗，你看见吗？他连后来的谁都不如，连他的乌利亚都不如。乌利亚那个时候大卫鼓励他，你回家吧，你好好的享受一下，我特地放你假。那如果在前面打仗你能够放假，再好高兴不过了。他不肯回家。他为什么不肯回家？他说约柜在帐幕里面，还有我的犹大还有以色列他们都在帐幕里面，我还有约雅他们还在田间，我怎么能够回家？那弟兄姊妹，当大家都在枪林弹雨里面，当大家都在那浴血奋战的时候，想想看，大卫居然他能睡得着，他能从早晨一直睡到下午。这是大卫。所以你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他手下只有32000个兵，但他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而且他每次打仗他不是把他的手下面的人送到战场上去，不是，他一定是第一个在枪林弹雨一定打前面的，他可以说和他的兄弟是共生死。如果敌人第一枪打的不是他的兄弟，是他，一起记得。所以到了晚年，到了最后，你记得吗？他要死的时候，他告别的时候，他就在帐篷里面让他所有的将士，所有他认的人从他帐篷里面经过，像在给他最后的告别。那么这是亚历山大。 但是大卫应该是比亚当想的更大伟大才对，是不是？到底是神的仆人呢、啊？到底是经过了14年圣灵的雕刻啊？你怎么可能？你今天是产业的君，你让产业在那任凭敌人糟蹋，你居然可以从早晨一直睡到天下午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很清楚的，大卫有一个意念，就是这仗有我没有我反正已经打定了。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？他懒惰这个什么地步呢？懒惰这个地步，等到这个拉巴要拿下来了，约雅就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？你不跟我们去的话，那如果这个城拿下来，他们这个名字就叫我的名字了。”那么大卫一听不对了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名字怎么可以叫你的名字呢？所以大卫就出去了。所以要给我们看一下，大卫有他软弱的地方，有他失败的地方。明白，尤其如果江山拿下来了以后，你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为你死，所有人都可以为你受死，你忘记你要第一个死才对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，大卫爱他的自己胜过别人。这是以东，虽然这个没有叫以东。所以从各方面来看，你知道说他是在最高峰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他失败了。大家还可以实验，你若一个杯啊它没有满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拿。如果一个杯啊是完全满，那个酒啊到最后，甚至不管是个酒有任何的值，只要它满，最满最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手必须要坚定才能拿得住。你普通拿那个很少，这个手是不抖的。那大卫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丰满到了极点。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样是最危险的时候？你就是我，就不是说你就不摇动了，你这个杯越满，就表示你越容易摇动，所以越属灵就越容易摇动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不要欣赏自己。许多时候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别的弟兄姊妹没有欣赏，我们已经对自己欣赏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满了。请大家记得，就是你最满的时候，你满意这个你可以说非常满意的时候，那可以说什么都满了。那么请记得，你话也说的是很满，什么都很满，那么这个士气非常的高昂，你的姿势非常非常的高，那也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就是跌倒的时候。所以大卫是在什么时候跌倒的？是在最满的时候。所以一不小心，你看这个脖子这个杯子会破的，明白吗？你普通如果它只有半杯满，你很容易拿住这个，你很容易拿住这个杯子。你说这个杯子没有问题，在我手里。但是呢，你只要一满，你看见我们就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不小心，大卫就失败了。所以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所以现在大卫失败，大卫很明显的被肉体抓住了，被罪抓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打败仗，他不是打胜仗吗？他不是说是把敌人践踏在脚底下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他为什么没有把肉体践踏在底下？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罪践踏在底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最高的时候，也是变成了最低的时候。所罗门是最智慧的，他拜了偶像就变成最愚昧的。最高最智慧的跟最智慧的跟最最愚昧的是一个人，最高的和最低的也是一个人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本来就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我的印象很深刻，当我看见一个传道人，那个很有名的，其实我非常佩服的，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传道。那个传道就叫你想起干，想起宋尚杰，那个传道就叫你想起谁呢？就叫你想起这个就像穆迪他们那样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处在美国能用这样的一个人，难怪要叫很多人蒙恩得救，因为现在人家不讲这个道，不传这个道了。结果没有想到他失败了，然后他失败，他就在这个上面，他就在这个电视上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问我自己已经蒙了1000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明显很明显的主答应他的时候，你不要怕钱的问题。在美国很简单， 你只要你觉得有共鸣，你看见了实，你有实在说了，你在电视上有的时候那个实在的共鸣不是像你所说那么理想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电视背后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容易满足这一点的话就说感动，钱不是问题，那钱就滚滚而来，这个他的世界就越来越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肉体就越来越大。他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要对付他的肉体，没有想到。威斯利约翰就不是。威斯利约翰有一次讲到，讲完了有一个两个姊妹就跑上去恭喜他，他说在你讲，他说啊、哦、你今天到讲的真好。那么威斯利约翰交了一朋友，他说在你以前呢，已经有人对我讲过这个话。他们那两个姊妹说谁呀、啊？他说撒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对人的称赞，你不会知道说这是实在说来，你不会觉得人的称赞对你来讲你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看见我撒旦借着这个要把你打倒的。如果你越接受人的恭维，越接受人的称赞，你看你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满足了，看见了，你觉得你不会失败，哇，口气越来越大，讲的话越来越大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在电视上你看那些本来被神大用的人，但是也没有想到怎么样。一摔就不知道摔到了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不错，他也被恢复了。再恢复的时候，他说主耶稣爱你啊，没有错，人家是看见主耶稣爱你，但人家都想到他的罪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，所以你看见没？结果大卫的的确确，神赦免他没有错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仇敌就大大的亵渎他，亵渎，因为这个缘故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大卫光景对的时候，他那个代表是个荣耀的代表，他能够代表基督是没有疑问，他能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什么时候大卫落在他的肉体里面，你看见他卑微低到一个地步，你觉得这个事大卫怎么做得出来？所以第九章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觉得非常啊，不是第十一章，你读仔细读，你觉得很稀奇，明白吗？所以好不，你看大家都在枪林弹雨中，大家都在那里努力征战的时候，那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大卫他尝到了胜利的果实，他被冲昏了头了，他放松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完全放松的时候，那是仇敌攻击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像电视里面传道人，他们觉得我能救那么多人，既然主这么祝福我，我应该是保险了，我应该是免疫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对人的恭维，如果你对人的称赞，你都不能背十字架，你都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这一定是个结果。你慢慢因为你听太多了，然后你一直越来越大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在这个证明已经失败，你没有对付肉体。那你以为说那个肉体啊还好，因为这个肉体跟那个什么跟淫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淫乱是黑的，还有谋杀也是黑的，那么好像肉体呢骄傲一点，这个好像不是太黑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可骄傲的，你看别人是没有可骄傲，我有可骄傲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白的肉体跟黑的肉体都是很清楚的，你不会对付白的肉体，你就不会对付黑的肉体，你不会为着白的肉体背十字架，你就不会为着黑的肉体背十字架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他应该对那个试探说 no， 明白吗？他现在已经睡得很久很久了，这个人根本完全懒散了，结果东看西看他就犯出罪了，就看出问题来了。那问题在哪？问题在乎他的眼睛。但是圣经明明说，第一次的看不是罪，第二次的看才是罪。第一次的看你是不小心看到，那现在如果这个就是罪的话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在世界上生活。但是问题是第二次的看是你一直的赞成，你今天可以不让鸟从头上飞过，但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坐卧，这个你应该办得到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没有错，当你东看西看，你看到不应该看的，那么好了，这个你是让鸟飞过而已，你没有让它做窝。什么时候你让它做窝，你已经投降，你已经失败了。你今天居然你的头脑里面让投机做窝，所以证明说你被以东人胜过，你被亚摩的人胜过了，你被这个菲利士人，这些东都胜过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 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他犯罪了。这个犯罪不是因为看，是因为第二次的看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，所以那个看的是原文是一，原文意思是第二次。你为着那个意念，你又回过了再看一次，那个就犯罪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这个知识，所以他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，在梦中发现事情，他就觉得好像他犯了罪，其实这个跟罪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不是他意志上的。如果是意志上的话，那么很明显，意志的赞成那就是罪了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，大卫可以胜过敌人，可以胜过。那么按理来讲，等到那个环境来到的时候，第一他不应该，他应该和大家一同在枪林弹雨里面，他没有放松的理由。第二，他太高了，高处不胜寒。第三，他太满了，满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他拿不住，他自己拿不住了，所以没想到他就摔了一跤。这个就是后面的故事。所以当然结果你知道，他第一个罪就引到第二个罪，那么他一面还要掩盖他自己的罪，因为他知道说，等到他消息回来，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就告诉他说他怀了孕，他就打发人就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。好，这个很明显是犯罪所结的果子，但是问题就是下面接着的他要遮盖那个果子，他希望是有一天他明明他做，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知道不是他做，所以他就设计了。大家都很清楚，他就借着约押就把乌利亚就找回来，然后呢就给他各份优待，然后希望说等于好像我现在放你的假，那么根据人的常情来说，乌利亚应该就回家了。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发现乌利亚根本还在这个宫殿门口，那么问他，你才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乌利亚应该要叫大卫忏悔。乌利亚能够不睡觉，乌利亚能够不回到家里，你大卫怎么回到你自己的皇宫，而一睡就睡到太阳没西，很清楚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人叫他休惨，这个人你不应该谋杀他，你应该谋杀你自己才对。你为什么呢？你应该胜过你自己才对，是不是？你明明是个罪人嘛，人家反而是个义人，人家反而是个忠于国家的人，是忠于大卫的人，明白吗？你居然能把他杀了，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？他就是不回去，他就是忠于他的职守，他不回去，那么眼看着这个罪遮盖不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叫约押，就是他明就是让他让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乌利亚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，所以到时候就利用这个，你看利用他的忠心，就让他靠近城。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，到阿曼去，现在阿曼比从前进步多了。如果大家好久没有去过阿曼，你就知道是现在阿曼呢，尤其是在靠近那个拉巴那个地方，就是他们打的地方。这个拉巴呢，其实可以说是这个阿曼的卫城，就是上城 ，upper city。这个 Upper City 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跟什么呢？跟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站在拉巴上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它三面都是什么？都是山谷。所以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，耶路撒冷东边是谷，南边是谷，西边也是谷。但如果今天你站在拉巴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得到，幼发拉底河，在约旦河西的是耶路撒冷，在约旦河东的是拉巴。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？三面环谷，三面都是谷，所以现在最脆弱什么地方？最脆弱是北边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有这个尼布加利撒王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从北边过来的。但这个罗马也是从北边过来的。好了，那你知道等到战火最猛烈的时候，你不必担心那个下面几个山边的谷深得不得了，就敌人不可能从那里上来。所以大家如果去了今天的阿曼，今天阿曼整理的很好，那是很好的国家公园，那你真的可以走到城门那个方向，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乌利亚怎么上来的，明白吗？ 那么打过好几次的仗，打过好几次仗，那么有好几次，有好几次，有一次跟亚兰对对峙嘛，明白吗？亚门人是跟亚兰人讲好的，那亚兰人呢是在一个地方，那在田野里面，所以结果后来呢，约雅就把他一部分的，把这个他自己就率。